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5月31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
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们来共同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动态。美股周五收盘全线大跌，道指跌超350点。此前据新华社报道，美国6月10日起对墨西哥输美产品增加5%的关税，截至收盘，道指下跌354.84点，报24815.04点，跌幅为1.41%。标普500指数下跌36.80点，报2752.06点，跌幅为1.32%。纳指下跌114.57点，报7453.15点，跌幅为1.51%。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中有9个板块下跌，2个板块上涨，其中通讯系统和能源板块领跌，房地产板块领涨。优步第一季度营收30.99亿美元，同比增长20%，净亏损为10.12亿美元。去年同期净利润为37.48亿美元，第一季度预订量为146.47亿美元，同比增长34%，月度活跃平台消费者人数达到了9300万人，比去年同期的7000万人相比增长33%。特斯拉正式公布了国产 Model 3的销售价格为328000元。并从今日起开启预购，订车定金为购车的定金达到了人民币20000元。特斯拉公司宣布将在中国上海超级工厂生产 Model 3的标准续航升级版车型，续航的里程达到了460公里，预计交付时间是6到10个月。5月31日，百度宣布晋升高级副总裁王海峰为百度集团的首席技术官 CTO， 同时他将继续担任 AI 技术平台体系和基础技术体系的总负责人。这是继2010年原 CTO 李一男离职后，百度时隔9年首次任命的首个 CEO。优信集团首席市场官王鑫宣布，由于个人职业发展的原因，日前已正式申请辞去集团首席市场官的职务。优信集团宣称充分尊重王鑫的个人意愿，集团已经批准。哔哩哔哩上线 Vblog 新计划，将以6种资源体系全力发展 Vlog 的内容，扶持优秀 Vlog 创造者。据介绍，扶持计划包括全年500亿次的站内的曝光量，站流量的曝光，每月100万专项 Vlog 奖金的支持。阿联周五在英国进行了2下大规模收购交易，以高达5.78亿英镑，约合为7.24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英国 LV 通用保险集团剩余的51%的股份，并以2.42亿英镑价格收购了 Legal and General Insurance 100%的股份。这两笔交易将使安联成为英国第二大保险公司，但该公司股价在周五交易中下跌了1.2%。意大利央行近日发出警告称，反建制党掌权的意大利政府应该设法阻止赤字的扩大。这表明2019年公共债务增长的可能会超出预期。意大利下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表示，意大利政府希望尽可能的多和欧盟合作，并指出国家需要财政喘息的空间。
好，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汇市动态。本周五美元指数下跌0.41%，报97.74，欧元对美元涨0.34%，报1.1168，英镑对美元涨0.27%，报1.264；美元对日元跌1.12%，报108.37。美国总统特朗普 当地时间5月30日宣布，他将对所有墨西哥进口产品征收5%的关税，迫使该国采取更多措施打击试图越过美国边境的中美洲移民。该公告发布之际，美国白宫一直在推动新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 USMCA 在国会的顺利通过。近日，10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下跌，日内下跌8.52个基点，最低触及2.1280%，刷新了2017年9月以来的低点。2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下跌2.0%整数关口，日内暴跌逾13个基点，盘中一度跌超过14个基点，料创2016年9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3个月和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利差日内下跌6.087个基点，报-21.6个基点，续刷2007年以来的新低，持续倒挂现象。中国财政部网站消息显示，对美加征关税排除申报系统于2019年5月31日开通。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试行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的报告，在华企业及协商会通过的财政部关税研究政策中心网站注册登录并开始填写排除申请，6月3日排除申报系统将开始接受第一批的申请。意大利第四季度 GDP 环比下降0.1%，同比持平。意大利总理孔特表示，尽管第一季度 GDP 增长预期被向下修正，但政府对2019年经济增长做出的预期仍然可信。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的消息。黄金期货价格周五收盘大幅上涨，原因是据新华社报道称，美国总统30日说，美国将从6月10日起对所有墨西哥输美产品加征5%的关税，从而促使投资者纷纷买入黄金以需求避险。现货价格上涨18.70美元，现报于每盎司1311美元。与此同时，现货的价格上涨7.6美分，现报于每盎司14.567美元，涨幅0.5%。美国股市周五大幅下跌，原因是人们担心特朗普对墨西哥征收关税的威胁可能会导致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的导火索。由于黄金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避险资产的缘故，因此市场下跌倾向于推动投资者买入黄金与寻求避险。与此同时，市场有关美联储将会降息的预期有所上升，美国利率期货周五上涨，原因是交易商加大了对美联储对将不止一次降息的押注。美联储降息可能会提高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也是因为黄金是一种非付息资产。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其他贵金属交易方面，现货铂金价格上涨10美分，收报于每盎司794.20美元，5月份累计下跌11%。现货钯金价格下跌2.5%，收报于每盎司1331.50美元，5月份累计下跌了3.6%。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原油市场方面的消息。本周五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跌幅最高突破3%。截至发稿，7月份交付的 WTI 原油期货价格为55.43美元每桶，跌幅为2.05%。同时，7月份交付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64.9美元，下跌3.05%。在上一个交易日，由于美国原油库存居高不下，国际油价已创下今年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布伦特原油累跌超过8%，WTI 期货价格累跌超过11%。若照当前的走势持续下去，则5月份的下跌势头还将进一步加剧。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公布数据称，3月美国原油需求总下降1.8%，或每桶36.9万桶，或每天36.9万桶，至每天2020.4万桶。2月份增长2.9%。与此同时，美国油田服务商贝克休斯公布数据称，美国石油钻井结束之前的3周下降表现，5月份整体下降5台，连续第6个月下降。美国五月三十一日当周石油钻井数量数位位于800。美国白宫同一时间发布了一则题为针对边境危机采取紧急措施的总统声明的文件，其中写道，如果墨西哥采取有效行动解决非法移民危机，美国会在评估之后取消加征关税，如果危机持续，那么自7月1日起 加征关税的税率将以每月5%的比例上调，于10月1日调至25%后维持不变，直到墨西哥停止非法移民的入境。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大公司动态本周的状况。特斯拉宣布将在中国上海超级工厂生产 Model 3标准持续航升级型的车型，并正式开放车辆的预购。 Model 3标准的持续航升级版，特斯拉中国持续里程为460公里，起售价为人民币32.8万元，预计交付时间是6到10个月。截至目前，特斯拉在华已拥有超过48家直营体验中心，并实现了由89家服务中心和丙喷中心组成的服务网购。特斯拉充电系统已覆盖了130多座城市，超级的充电桩数量已经累计达到了1700个。
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旗下的太空公司 SpaceX 的估值目前已经超过了特斯拉。熟悉 SpaceX 最新一轮融资的投资者周五表示 ，SpaceX 目前估值为333亿美元，而截止周五收盘，特斯拉的市值约为327亿美元。马斯克是这两家公司的最大股东和首席执行官，持有 SpaceX 54%的股份和特斯拉20%以上的股份。自去年8月以来，特斯拉市值已经缩水逾一半。特斯拉的股价今年下跌了43%以上。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面临需求放缓、成本上升以及华尔街对其财务状况的质疑。
菲亚特克莱斯勒 FCA 董事长约翰·艾尔坎在5月29日前向日产汽车社长兼 CEO 西川广人和三菱汽车会长兼 CEO 易子修发出书信，表示针对与法国雷诺的业务整合，希望直接会面加以说明。西川表示有必要与艾尔坎董事长直接会面展开交谈，但具体时间尚未确定。雷诺由董事长让多米尼克塞纳德等人于5月29日与西川社长和义子会长等在横滨市举行了会谈，针对与菲亚特克莱斯勒的合并进行了说明。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开发出了以氢气为燃料的燃料电池公交客车。吉利开发出了新能源商用车品牌远程汽车的燃料电池车 F12，并开始在中国国内承接订单。该车型补给燃料10分钟即可行驶500公里。吉利还提供远程实时监控以及故障诊断等服务。吉利还提供了远程汽车，超过1000名工程师，计划与多市地方的国有企业的公交运营公司等合作，增加燃料电池公交客车的订单。
恒大与伦敦电机公司英国 Protein 于5月30日在伦敦签订协议，恒大全资收购英国 Protein， 这意味着恒大一举掌握了世界顶级的乘车用伦敦电机技术。英国 Protein 成立于2008年，在全球拥有130多名技术科研专家，总开发时长超过了100万小时。拥有的技术权利超过了150多项，待授权的技术专利已有150多项，覆盖了电机、逆变器设计以及轮毂电机的应用等领域，成为全球唯一可实现量产的乘用车轮毂电机企业，并已与奔驰、福特等全球各大整车厂进行建立了合作。
IDC 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苹果穿戴设备在全球出货1280万台。这些穿戴设备包括 Apple Watch、AirPods 以及特定的 Beats 耳机。在整个市场中，苹果所占的份额达到了25.8%，是第一大穿戴设备商，同比增长率49.5%。小米与华为占据第二和第三位，出货量分别为660万台，份额13%。和500万台，份额10%，三星和Fitbit排在第四和第五位，出货量分别为430万台和290万台。华为本季的出货量同比增加了282.2%。
IDC 最新的报告还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平板电脑市场出货量约为五百三十 一万台，同比增长是4.5%，连续四个季度保持上涨。苹果一季度出货量约为228万台，同比增长11.2%，占据42.9%的市场份额。华为出货量为144万台，同比增长12.1%，市场份额达到了27.1%。小米则出货30万台，市场份额达到了5.6%。微软出货量为15万台，市场份额是2.8%。联想出货量为13万台，市场份额达到了2.4%。
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Holdings Incorporated 希望通过 IPO 融资，至多为4.761亿美元。该公司首次公开募股 IPO 发行价将在19到23美元之间。若 IPO 价格定在指导区间的高端，以每股23美元计算，该公司估值将为45.9亿美元。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董事会正准备与 Viacom 维亚康姆和就合并事宜进行了谈判。这将是自2006年维亚康姆从 CBS 分拆出去后，两公司第三次尝试重新合并。此次谈判预计将于6月中旬开始，目前两公司尚未进行正式谈判。
沃尔沃建筑设备 Volvo Construction Equipment 和山东临工将进一步的深化合作，加速业务增长。双方宣布从2020年12月起，把为中国市场制造的15吨级以及以上的挖掘机产品，基于沃尔沃的最新技术整合为统一产品线，并使用沃尔沃品牌。
强生公司 Johnson Johnson 周五证实，该公司被责令向一名妇女支付3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这名妇女将自己与石棉有关的癌症归咎于该公司生产的滑石粉产品。强生面临着1.3万起滑石粉相关的诉讼。该公司表示，全球监管机构进行的大量研究和测试表明，其滑石粉是安全的，不含石棉。
被称为人造肉第一股的 Beyond Meat 在 IPO 持续上涨近300%，市值已经上升到了约57亿美元。该公司明年开始将在欧洲生产人造肉。麦当劳公司已经在欧洲测试肉类替代品。如果 Beyond Meat 能够和麦当劳达成合作，人造肉公司的股价还能继续上涨。Beyond Meat 的竞争对手，同为植物蛋白肉制品公司的 Impossible Foods，已经与汉堡王 Burger King 达成了合作，为后者提供人造肉以及制作无肉汉堡。肯德基也有兴趣推出此类产品，尽管目前还没有具体计划。
好，我们进行节目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话题讨论的时间。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也就是本周非常非常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在我不知道萨萨有没有听，因为我当时听了我是在后期听了，但是我听了当时他们的整场的英文对话。就在本周四的上午呢， CGTN 的主播刘星应邀同 FOX 的商业频道的女主播李根就中美贸易等相关的话题展开了对话，这是中国主播和美国主播首次正面的交锋。
对，这个是我也是全程在 FOX Business 网站上，我全程了看了整个的这场差不多约有16分钟的这个讨论。那么刘鑫呢是用不卑谦逊不卑不亢的两句话进行了开场哈，然后呢，但是他在接下来不到30秒的时间开场白的时间之内，至少被就是福克斯的主播 Trish Regan 至少就打断了好像3次啊。
嗯，因为当时他好像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最开始的话是Trish Regan 是非常正面的说，我是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对，
而他说是刘星呢，是因为他所服务的这家广播公司背后的是中国共产党，就是他有是在重申了一下这个方位的问题。但刘星呢是反复的表示，
对，他只代表
我也是代表个人的观点。我们进行就是作为两个主播，我们就这个话题进行如何的讨论。哦，我觉得刚刚萨说到有一点就是非常有趣，就是。是无论整个这个整次的话题的进行好，包括话题内容的讨论，至于一边的话，是打断的次数其实不止三次，超过了3次。
嗯，
所以这个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卫星信号的问题还是怎样， 就整个这个商业问题，因为我们节目也是商业节目，就商业问题，就是这个节目的内容不谈的话，我觉得这个举止是让我觉得，我觉得是可以有待商榷的整个这个行为。
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卫星当然连线是一方面，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的感觉是觉得就是美国这一方其实还是挺先声夺人的那种，挺强硬的，就是直接就是说这是我的主场，你来参加我的节目，所以你应该听我的。但是实际上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先声夺人嘛，但是实际上你看刘鑫的这个整个这个温文尔雅的这种非常的自己啊闲庭信步的这种表现，其实我觉得真是体现了就是一个中国人的这个涵养。
我觉得不卑不亢谦逊，我觉得这句话概括的非常好。其实他们整个的谈论的内容呢，也就是因为也只有十几分钟嘛，第一个他们当时讨论的问题就是IP 问题。
是的，他那个，然后那个美国这方 Trish Regan 呢，他就是说那个，他说中国在这个知识产权方面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么涉及的金额可能会达到了这个上亿的这个美元。那么刘鑫的回应其实是非常有意思，他就是说你应该是先去询问一下美国的商人是否愿意到中国来投资，然后呢是再询问一下他的商人是否会在美国公司是否会在中国然后受益。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很正面的是刘鑫并没有否认了侵权，他承认了是有存在版权问题，但是他觉得是两方其实都应该在达成共识，说两方都应该携手去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我觉得这个侵权问题，因为从我也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 Regan 是有一个偷换概念的过程，因为他是在有以偏概全。然后我不知道是因为整个，因为媒体嘛，总是需要吸引一个非常大的标签，因为个别公司的行为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问题，上升到一个国家的程度，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的根据的情况下，他直接就把整个的这个程度就升至到政治程度，我觉得这个是当时我觉得当时刘鑫也提到了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着眼点去争论的。我觉得这个点是当时我觉得刘鑫提到，当时我也是觉得就是发言非常好这一点。
其实我觉得就真的是很没有必要这么上纲上线哈，是吧？因为毕竟就是其实公司的行为，就是大家在商业运作当中其实这些行为也算是蛮正常的了，因为毕竟是商业运作嘛，对，大家就是都希望从中获利，那么有的时候稍微过一点线啊，过一点 boundary 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么我觉得就是说真的是没有必要把它上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刘鑫的这个做法其实我是完全同意的。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当时第二个观点差不多就是当时提到的是中国现在呢其实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中国将在什么时候决定放弃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什么时候开始才能停止向世界银行借款。
其实刘鑫的这个回答很智慧啊，因为他就是对比，一个是总的 GDP， 一个是 GDP 这个 per capita，
对，
就是每一个人均 GDP。实际上真的其实刘鑫他这个数据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们中国虽然是在 GDP 上就总 GDP 上是全球第二的，但是我们有14亿人，
对，
所以这么一平分的话，那么每个人其实实际上大家这个平分到每个人头上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对，我觉得这个整个这场回答的第二项问题也就是差不多集中在这个方面。第三个呢，其实他又是继续推进了这个贸易问题，他说就像规则呢，当时在1974年的贸易规定的当中，有一条是允许美国利用关税来尝试影响中国的行为，所以你们是否窃取了我们，就从他的角度，他说我们中国人是否窃取了美国的知识产权，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回归到了第一个问题，就是信任问题。其实当时他们提到是双方的这个信任问题，信任危机。而且我听说你们正在强制技术的转让，就是如果你想进入我们的领域，那我需要掌握你的技术。我认为一些美国公司可能犯了一些错误，他们忽视了短期内可能不得不放弃的东西。这是当时 Trish 的一些观点。
但是刘鑫呢，他回答是说不是这样，他否认了这个观点。因为为什么强制技术转让可能是原因之一呢？因为但是在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换种方式说，我想说的是知识转移，但不知怎么的你就换了一种说法。实际上刘鑫的这个说法还是在就是指挥 Trish， 就是说你还是在偷换概念。
其实第三个观点我觉得 整个确实我觉得他的步伐有一点点乱，因为他刚开始确实提到的是知识转让的问题，然后他后面呢又是提到了我们是不是强制技术转让的这个问题。他中间确实是在，我觉得他第三个问题问的并不是很好，我觉得确实问的并不是很好，但我觉得我方中国我觉得真的是呈现的这个大气的状态是非常好，但是确实是有一个先声夺人的情况，因为我们其实是一直在处于回答的状态，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问
问题。而且 Fox 福克斯这个媒体它本身就是比较偏向于目前为止
啊，对，整个是他们
比较偏右一点，所以就是说其实 Trish 这些观点啊，其实跟现在很多总统的这些决策其实还是有这个相似之处的。
对，其实整个这场的我觉得整个其实姿态是一回，就是整个的内容是一回事，姿态也是一回事，我觉得这个形式呢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毕竟这是在我觉得首次中国和美国不管是在政治上啊经济上啊包括所有的这种别的层面的情况的一次讨论之后，主播和主播之间来了一场非常正面的交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对，因为其实像不管是刘鑫也好像 Trish Regan 也好，他们分别代表了这个不同的观点，所以我觉得双方都应该听到一下对方的这个观点和对方的想法，这样可能是更有助于双方达成一个共识。
因为我觉得沟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后续我也看了一些关于刘鑫在中国这方的一些报道，也是有一些我们的观点是怎么样作为媒体人宣传，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些观点啊包括我们一些价值观啊怎么样正确的传递给其他的国家，我觉得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的，
而且还有一些后续的报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听说是他们还会进行一些再会进行多次的这些交谈，因为这次是美方邀请中方来参加节目，其实非常可能性的就是中方也会邀请美方再来参加。
对，这样我们就是能看到真正的就是下一次我们可能真的就是看到双方再次辩论的时候，可能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也就是贸易战也可能就是产生一些新的转折，是我们是非常期待的。
辩后的一些动态我们再看一下，没想到与刘鑫连线对话结束后呢，翠西呢是来一个马后炮，间接的来了一个评论，他引用了刘鑫对于专利问题的回答，偷换了概念，同时也是偷换了概念，是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引导观众呢，试图引导呢让观众认为刘鑫承认了中国参与了知识产权的盗窃。此后呢确实还邀请了是 Michael Birdsbury 点评了此次跨洋的评论。 Birdsbury 是说他能感受到中美两方的共同的目的呢，都是希望共赢，达到零关税的共同的目标。其实此前这个也是由于一次录制的问题，他们提到了对方。现在真的是我觉得是科技非常发达，这样一线之隔让整个跨洋的这些对话来了一次中美的对话，我觉得还是整个来说我觉得世界真的是在改变。
是的，完全同意。
好，以上呢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 425-321-2659。